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正值秋高气爽，一年当中北京最美的时节。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北京长安街沿线的12处立体花坛在国庆期间成为了人们的游览观赏热点。这些花坛绚丽多彩，造型多样，也吸引了众多的市民游客们的观赏和拍照。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认识这些立体花坛。
12处立体花坛分别坐落在长安街沿线建国门西北角、东单路口4个把角、东方广场西单路口4个把角、民族文化宫和复兴门东北角。亮丽的花坛景观吸引了不少过往行人和游客的目光。每个花坛都有不同的主题，复兴门的东北角以美好明天为主题，花坛以彩虹中国节为主景，嵌有中国梦醒目字样，谱写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西单东南角的主题是文明之路，花坛以大雁塔为主景，骆驼、丝路瑰宝、鎏金银壶、丝路飘带等为素材，展现了人类文明互鉴、文化繁荣发展的美好未来。东单东南角布置的不忘初心主题花坛以南湖红船、延安宝塔为主景，重温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历史和革命历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此外，在搭建立体花坛的同时，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等重点地区布置了大量色彩丰富的地栽花卉，形成绚丽的花带花镜，营造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游览完了国庆的立体花坛，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百姓菜篮子，我们要去北京的新发地。这里是北京最大的蔬菜水果的批发中转枢纽。国庆节期间，北京的蔬菜水果价格怎么样呢？据新发地市场表示，目前市场的蔬菜水果供应充足，国庆期间运输鲜活农产品的货车进出北京未受影响，而蔬菜水果的批发价格进入了5年来的最低水平，菜价比去年同期降低了大约 25%。虽然前一段时间全国大范围的倒春寒影响，春季开花、秋季结果的水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格上涨，但是今年秋季全国时令水果普遍丰收，产量比去年增加了 40%-50% 左右。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上午9点，在北京新发地市场水果交易区，前来采购的车辆络绎不绝。商户黄素华告诉记者，水果市场供销两旺。
福建一天现在的话大概60多吨吧，这几天吧大概增长40%了吧。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苹果、梨、香蕉、葡萄等水果销量居前，平均价格为每斤2.85元，与上一周价格基本持平。不仅水果销量增长，一些蔬菜品种像大白菜、甘蓝日均交易量均超过1000吨，并且蔬菜价格也处于近3年来的低点，平均价格为每斤0.85元。为了应对节日需求，蔬菜商户于海红提前储存了1000吨葱头增加供应。
通辽拉回来都一天拉回来100多吨吧，卖6-7毛钱，多卖20多吨。
记者了解到，为了确保北京市场供应，新发地已和200多家生产基地进行协商，做好农产品供应，同时前往多个农产品主产区组织货源，增加市场的供应量。
北京每天需求20000吨的蔬菜，20000吨的水果，如果低于这20000吨的，北京市的供应就会冒黄灯或红灯。蔬菜呢，我们现在达到了22000吨左右，水果呢达到23000吨左右。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什刹海后海。后海沿河坐落着不少古建筑，而其中 位于后海北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更是很多海内外朋友向往的参观要地。这座院落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曾是清朝的几代王府花园，清朝末期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再封的王府花园，即摄政王府花园。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特批之下，宋庆龄同志来到这里工作和生活，直到1981年5月在这里去世。1982年宋庆龄同志故居正式对外开放。来到宋庆龄故居，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宋庆龄同志在这里工作生活的深深足印，还可以欣赏中国古典园林的独特魅力，尤其是其中的一株海棠树，西府海棠被列为了北京最美十大树王之一。故居负责人表示，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之下，他们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真实完整地保存历史原貌和建筑特色。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故居里还举行了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与中共开国领袖展，以及三毛的乐园、宋庆龄与张乐平漫画纪念展两大展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
经过一年修缮，庭院焕然一新，古建美轮美奂。作为宋庆龄故居重新开放举办的系列活动之一，三毛的乐园、宋庆龄与张乐平漫画纪念展设在绿树掩映、幽静典雅的明代古建南楼中。70幅三毛漫画在柔和的灯光下呈现，形象活灵活现，笔触简洁生动。主办方表示，策划举办本次展览就是要进一步增强包括台、港、澳青少年在内的新一代青少年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认同。
三毛的精神就是，无论你有多大的痛苦，无论受了多大的挫折，到最后还是很积极乐观面对自己的整个人生，因为三毛他从来没有灰暗过。这个活动让很多年轻人了解到人生的积极乐观。
本次展览以三毛的乐园为主题，包括图片文物百件套，其中有70幅张乐平三毛漫画和宋庆龄亲笔信等珍贵文物，将持续到2020年1月27日。
办这个活动，无论对于人生的态度，对于整个文化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意义，同时也让现在的年轻人孩子，让家长教育孩子，他们的生活来之不易。
此次同时在宋庆龄故居开展的“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与中共开国领袖展，将持续至2019年12月31日。
9月25日，位于北京城市南部的大兴国际机场正式开航了。而北京大兴区为了能够实现穿过森林去机场的美好愿景，也在沿线的绿化上做了许多的工作。好，我们来听报道。
天安门正南46公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犹如展翅飞翔的凤凰一般，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即将迎来正式通航。行驶在将同步开通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高速上，令人心旷神怡的绿化景观带一路相伴。来到航站楼北侧门户区，由建设机场时开挖的土方堆叠成的松岛郁郁葱葱，与永兴河绿带协调统一，形成大美国门景观。而在3个多月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
一共接近200万方的土方，咱们园林上叫微地形，造景堆山，如果光是平地的话，咱们从高速上你是看不到这个绿化效果的。
围绕机场高速、京台高速、京开高速、南五环路、南六环路交通干线，大兴区不断完善互联互通的绿色生态廊道体系，开展黄村西片区、庞各庄及魏善庄三大城市森林建设，推进黄村镇廊垡城市森林公园、西红门城市生态休闲公园、旧宫镇城市森林公园三大森林公园建设。
从2012年以来，全区已经完成了29万亩地的平原造林，尤其在咱们新机场周边地区，现在已经完成了15万亩。这个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呢，现在已经达到了36.28%。
原来是破破烂烂一个新房庄村，现在多好环境。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要给您介绍一款新的手机 APP， 这就是现代汉语词典手机 APP。 说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我想大家不会陌生。上学的时候谁没有过这样一本词典呢？它是语文的权威书籍，更有很多人说自己从这本书中受益终生，因为它不光是学习汉字的好帮手，甚至像一部小小的百科全书，各种知识如涓涓细流汇聚其中。在互联网时代，现代汉语词典的正版 APP 也在今年八月上线了，运行快两个月来获得了许多网友的青睐。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现代汉语词典 APP 于2019年8月22号推出，售价98元，在经过了三天40元特惠价销售之后恢复了原价。目前用户每天可以免费在 APP 上查询两个词，若要继续查询并使用更多功能， APP 则会出现一个购买提示，提示用户支付98元购买服务。
对于需要的人来说，我觉得不贵啊，而且是很不错的，就很方便运行。
现代汉语词典 APP 由商务印书馆研制推出，除了全貌呈现收录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纸质书的原版内容， APP 提供的服务更加丰富。例如在 APP 上可通过著名新闻主播的音频学习标准普通话发音， APP 可呈现汉字的标准笔画顺序等。此外， APP 上还设置了成语接龙、易错词语学习等游戏。
我们里面整合了很多这个多媒体，包括一些这个发音啊、笔顺、笔画、动画、视频啊，还有一些游戏啊，整合了好多内容在这里头。所以你从这个它跟纸书的比较，并且还包含了这个纸质书的那个对照，它跟要纸质书跟比较起来的话，它的这个使用体验啊和这个内容的丰富程度啊是远超于这个纸质书的。
据了解，收费的 APP 词典不只有现代汉语词典，目前新华字典 APP 的费用是40元，牛津高阶英语双解词典 APP 需118元。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整天玩手机拍视频，有没有胆量来参赛？
用有创意的视频作品讲述北京的故事，
北京企业的故事，北京城市的故事。
2019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北京分站赛现面向全球征集作品，大奖等你来拿。提交作品时间即日起至10月20日，详情请登录www.am774.com 或关注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正在进行当中的2019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作品征集的广告，欢迎大家积极参加。好，继续我们今天的今日北京。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累计有数百万人次的外国专家来到中国工作，将自己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们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也是沟通中国和世界的友好使者。今天我们请您认识一位英国人麦启安先生，他就是其中的一员。麦启安先生是卓越的公共外交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专家建设咨询委员会成员，曾经获得过2013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好，下面我们就随北京外语广播记者刘志佳 Cat 和张一杰一起来了解麦启安和他的中国故事。
2013年9月30号，2013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在北京揭晓，来自20个国家的50名外国专家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这份至高荣誉。来自英国的阿里斯特麦启安位列其中，那时距离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刚好20年。
Curiosity. It started about just over 30 years ago. I was typical of a British person.
好奇心让我来到了中国。我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人，从英国学校毕业，在那儿我没有学到过有关中国的任何事情，也没有来中国的大学学习的动机。我其实是通过很偶然的机遇来到了中国。我是在协助渣打银行在马来西亚和越南拓展业务的时候，遇到了许多来自中国的同事。当时我希望能够在亚洲做更多的事情。我的中国同事们说，那我应当注意渣打银行在 中国的发展，于是我决定到中国来看一看。
1993年，麦奇安争取到了来中国的机会。六个月的时间里，他探寻中国的东南西北，去了包括北京在内的九个城市。如今回想起来，麦奇安用非常震惊来形容自己第一次来到中国时的心情。
I have a really vivid memory. I was lucky enough.
那个时候的记忆至今都非常鲜活。非常幸运的是，我刚飞到北京，渣打银行的接待人员就把我从机场直接带到了故宫。故宫的雄伟恢宏让我赞叹不已。这样伟大的建筑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太让人震撼了。我对中国的好奇也油然而生。可以说，此次中国之行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路线。
绵延的红墙，闪光的琉璃瓦，古老而神秘的重重宫阙，让麦奇安仿佛看到在他眼前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这激发了他想要了解中国、了解这里的人民的渴望。过去的近30年间，麦奇安的足迹遍及了中国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麦奇安说自己是中国高铁的头号外国粉丝，而他无疑也是中国日新月异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Couple of days after I had that astonishing introduction to the 故宫，
领略了故宫的绚烂风采之后，我从北京前往天津。我根本没想到会走城际高速公路到达天津。我来中国之前所听的、所读的都没有提到过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那时候恰逢是中国最早建设的500公里高速公路开放运营。今天很多人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的一点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十分发达，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在公路方面，中国现在高速公路的总长度已经超越了美国。早在智能手机流行之前，中国就提前布局宽带网络，为中国走进信息化时代打下了基础。在我看来，中国有全世界最先进的机场系统，上海虹桥机场能够做到高铁、空运和地铁换乘，这种极其方便的换乘体系是独一无二的。许多外国朋友来到这里都惊叹不已。
作为卓越的公共外交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二十多年来，麦奇安致力于构建中国与世界间的跨文化理解，努力推动中国与世界间开展更为深入的交流与合作。自2012年开始，受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邀请，麦奇安曾四次担任外国专家建言献策项目牵头人，组织全球知名专家撰写政策建言报告，向国务院领导就中国国家形象、公共外交、金融服务业发展等课题做建言献策。他还被任命为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专家建议咨询委员会顾问，是五名首席顾问中的一员。
I think that it's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openness of Chinese society.
我的工作得益于中国社会的开放性。对于我来说，一个政府邀请外国专家共商国事是何等开放的胸襟，而中国政府从各个国家的政策中取长补短的能力也是绝无仅有的。
2012年12月，麦奇安受邀参加习近平与外国专家座谈会，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他也是获此殊荣的首位英籍代表。
I was very lucky because what he said at that meeting has been hugely important.
我感到很幸运，听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解读十八大会议精神的演讲。他说，我和很多人大代表们花了很长时间去绘制中国未来的蓝图，很少人有机会听到这次讲演，因此我认为那是我的荣幸。在习主席近五年间的演讲中，他不断地呼应十八大的蓝图，这说明他对中国的未来有着十分明确的计划。后来的实践证明，他们不仅绘制了蓝图，还带领中国人民坚定地走在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上，步履坚定，稳扎稳打。因为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中国的未来路在何方，并且有清晰的规划、笃定的目标和持之以恒的行动力。不过，外国人很少关注这一点，也很少留意到中国正在坚持不懈达成立下的目标。
麦奇安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中国更了解世界，让世界更了解中国。2014年4月，麦奇安与时任英国商务大臣罗恩·丹尼斯一起，联合一批关心英中关系发展的英国工商领袖，发起成立了致力于推进中英公共外交的英国东亚委员会，并被任命为秘书长。
We keep it very low profile because it's what we call a second channel.
我们的工作非常低调， 我们把它称之为第二渠道。英国东亚委员会的组建受到了日本政府的启发，中日政府关系时好时坏，有时甚至会降到冰点，但是依然有许多不同层次的沟通渠道来保障两国之间的正常往来。中英两国之间则没有这种刺激的渠道，两国的交流只是在政府层面上进行，这样就会妨碍中英两国的民间交流。有了英国东亚委员会，中英两国可以在正式交流之前达成一定的共识，维持两国的关系。因为是次级委员会，所以我们也尽量的保持低调，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两国之间的深度互信。
2019年5月15号，在北京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麦奇恩在亚洲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分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亚洲解决方案造福人民》的演讲。他说，在北京举行的这次会议具有非凡意义。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s really important about that conference is。
我认为亚文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习近平主席从18大以来便开始制定的对外政策。像互学互鉴这个概念不仅可以从18大精神中找到，更会在亚文会中被习近平主席反复地提到了10次。只有共同学习，各个国家的人才能相互尊重，相互了解。亚洲有着全世界将近 60% 的人口，亚洲人民都相信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有着相同目标的命运共同体，用以创造一个稳定的世界。在当今的社会中，我们为了促进环保，提升经济稳定性，必须组成一个有着共同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不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而是致力于促进全球共同治理、解决气候问题等的重要力量。
如今麦奇恩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生活在中国，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带着心爱的相机记录中国的发展和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The longer time you spend here,The more you understand how little you know.
你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你会越意识到你对这个国家了解太少。我很荣幸去过这么多地方，但我用了30年的时间还没有看到全部。中国幅员辽阔，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有着约等于全世界1/4的人口。就算我穷其一生，也不可能完全了解中国。所以我永远是个学生。对于有好奇心的人来说，来到中国就像一场盛宴，因为你永远都会有新奇的事物去探索。
好，刚才我们一起认识的是来自英国的麦奇安先生，他是卓越的公共外交专家以及中国问题专家，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专家建设咨询委员会成员，曾经获得过2013年中国政府友谊奖。多年来，他往返于英中之间，为两国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搭建平台，做出了卓越贡献。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累计有数百万次的外国专家来到中国工作，将自己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当中。他们也是这一伟大历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也成为了沟通中国和世界的友好使者。好，以上就是本期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在举国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祝福当中，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送上一曲由殷秀梅演唱的《我爱你中国》，共同表达对祖国的祝福。也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让我们下周再见。